袭人在那边发呆，然后也在那边猜疑。这个时候忽见宝钗从那边走来，我觉得很有趣，《红楼梦》到最后你几乎都知道这个时候什么人应该出来了，那你也会觉得这个时候一定是宝钗了啊，就是在所有的宝玉跟黛玉的真情，在袭人觉得这是一个丑货的时候，宝钗就会出现啊，就是好像很奇怪的安排跟组织啊，就是这个人会出现。那宝钗就从那边走过来说，大毒日头底下啊，这么热，那太阳这么大，你怎么站在这里去发呆呢？怎么出神？那袭人看到宝钗来了，他也不好讲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赶快说，刚才那边有两个雀儿打架啊，有两个鸟雀在打架，蛮好玩的，我就看呆了啊，就在那边看。所以《红楼梦》里面常常会顾左右而言他，就讲那边有什么两只鸟在那边干嘛，我就看呆了。那宝钗就说，宝兄弟这个时候穿了衣服茫茫的往哪里去？大家有没有读出宝钗的心机？宝钗大概不是刚刚到，有没有觉得他其实看到宝玉急急忙忙穿了衣服出来，所以他大概也在旁边什么地方。所以 我的意思是，《红楼梦》很有趣，你会发现里面每一个人都想把事情搞清楚啊，所以他们都有一些私密，可是这个私密又可能被人家知道。所以宝钗就问他说，这个时候宝玉怎么穿了衣服急忙忙的往哪里去啊？我刚才看见他走过去，要叫他，叫住他，问他，他如今说话越发没了精尾啊，就是他已经叫了宝玉，就宝玉有一句没一句的。因为我们知道宝玉刚刚跟黛玉哭过，所以宝玉没有心情跟宝钗应酬或者应付啊，所以他就急急忙忙的走了啊。所以他用了越发没了精尾，经纬是我们在织布的时候的纵的线跟横的线，它中间有秩序的，那你织布不能乱织。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宝玉怎么讲话有一搭没一搭的，好像都没有办法变成秩序，好像没有逻辑也没有秩序，越发没了经纬，我故此没叫他啊，我也就没叫他了，由他去吧。那袭人就说，老爷叫他出去的。那宝钗就听了就说，哎呀，这么黄天暑热的啊，这么大热天叫他去干嘛？别是想起什么来又生了气，叫他出去教训一场。因为我们知道宝玉每次被爸爸叫出去大概就是挨骂挨打，所以大家都有一点同情他，所以宝钗说，这么大热天的干嘛叫他，是不是又要叫他出去教训一场？那袭人就跟他解释说，不是这么的，他是有客要会啊，又有客人要来，那找他去。那宝钗就说，这个客人也真没意思，这么大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有没有觉得宝钗在批评说，这么热天这乱跑干嘛，不在自己家里好好待着？可是宝钗自己也在乱跑啊，她住在那个梨香院那么远的地方，现在住恒芜院，她也跑来。所以其实这里面作者，其实你如果细心去读的时候，作者有很多的细微的讽刺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宝钗在讲别人的时候，她其实没有看她自己的状态啊，他就直接讲出来说，这么大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跑些什么。那袭人笑着说，倒是你说的，你说的是啊，就是这么热天应该好好待在家里。宝钗就问他说，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啊，史湘云在你们家做什么？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宝钗也赶来了，宝钗也觉得史湘云有一个麒麟，然后这个宝玉也有个麒麟，而且记不记得第一次指出来那个金麒麟谁有，是宝钗在庙里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老太太贾母说，哎，这个东西好像我看过，谁也有一个，宝钗说是史湘云有一个。所以黛玉还特别讽刺她说，这个宝姐姐对于什么金啊玉啊特别有感觉，就是人身上带的东西，故意在讽刺她，因为她知道金要配玉，所以其实都在讲他们之间吃醋的这个关系。所以他大概也觉得，哦，现在史湘云带了一个麒麟，宝玉又带了一个麒麟，他也想赶来看，林黛玉也想赶来看，林黛玉赶来看听到了宝玉的真心话，所以走了。所以宝钗这个时候其实很落寞，非常落寞，所以他也赶过来看说，哎，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那袭人就说，我们刚才说了一会儿闲话啊，随便聊天，那你瞧我前天粘的那双鞋面，叫他去做去。好，就袭人就提到，刚才不是说他做了要给宝玉做鞋子吗？那个鞋子刚刚抠了那个垫芯子，那他这几天身体不好，他有一点想麻烦湘云来帮他把这个鞋子做完。 好，这个时候你看到宝钗的聪明跟察言观色，就是宝钗是第一个点出来说云丫头可能在家里很不好过，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出来，没有一个人看出来，贾母都不知道，可是宝钗看出来了，所以宝钗下面这一段话大家注意一下，他就跟他讲说，本来拜托这个史湘云粘那双鞋子，明天叫他做去。那宝钗听见这个话，就两边回头看无人来往，好，注意宝钗的动作，他要讲话以前先回头看一看，两边看一看，没有人他才讲，所以觉得这个话是不宜让别人听到的，不应该让别人听到的，就笑着说，你这么一个明白人，怎么一时半刻的就不会体谅人情，就是他有点批评这个袭人说，你这么聪明你怎么这么不体谅人。那袭人听到这个话当然有一点吓一跳，因为袭人是很懂事的，怎么会不体谅人。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到宝钗比袭人更细心，她看出来，她说，我进来看云丫头的神情，在风里言风里语的听起来，就是我观察言观色看史湘云最近的表情，然后我又听到一些风声，风里言风里语的听起来，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做不得主，就你别看她是一个小姐是一个姑娘，在家里可能做不了什么主，什么是大事小事都要别人安排，所以意思说她大概爸爸妈妈不在了，父母不在，所以没有权了，没有权也没有一个背景在那个地方，他们家嫌费用大，史家这么有钱还嫌说史湘云他们花钱花得太大，就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就原来每一个这种贵族有钱人家就会雇用很多刺绣的这种做针线的人，那他们就不用这些针线的人，差不多的东西都是他们娘们动手，就是他们自己做，那这个时候史湘云压力就很大，因为刺绣很慢，尤其这种姑娘们他们训练出来的刺绣又不等于外面的职业工人，所以他们就很讲究，所以就变成非常非常劳累的一个工作，说差不多的东西都是他们娘们动手，那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他跟我说话看到没有人在跟前，就说宝钗的意思说，你看宝钗很跟人很亲，他会亲到让别人在他面前透露出在别的地方不讲的心事，所以史湘云跟别人都不讲，可跟宝钗透露了，照理讲其实史湘云跟黛玉跟其他人更亲，可都没有讲，可是会跟宝钗说没有人在跟前，他就说家里累得很，家里很累，那一个小姐一个姑娘怎么会累，这种贵族家庭小姐一大堆丫头在伺候你怎么会累，那宝钗就再问他，多问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他就连眼圈都红了，连眼圈都红，那史湘云因为好强可能也不愿意直说，只是很多委屈了，就表示说他在家里日子其实是不好过的，日子不好过，那口里含含糊糊，就说不清楚，那带说不说的，想要说可是又不好意思说，因为这种大家闺秀都是大户人家的人，那你告诉人家说家里有人整你有人折磨你苦，也觉得有点家丑好像不适合外扬的样子，所以就含含糊糊有点说不清楚，那宝钗就想这样的形影，这样的一个情形自然从小没爹娘的苦，就是已经失去了父母了，所以宝钗就已经感觉到了，所以我看着她也不觉得伤起心来。好，这是宝钗在跟袭人讲说你还要拿东西给她做，你难道不知道她现在很为难吗，她自己在家里的这个劳动这种刺绣已经做不完了，那你还要把东西交给她做，就有一点提醒这个袭人，那袭人看到宝钗跟他说了这些话才把手一拍说哎呀是了是了，他才恍然大悟，恍然大悟，他说难怪上个月我麻烦他打十根蝴蝶结子，就是刺绣的这种中国结的蝴蝶的那个结子，过了好久好久他才打发人送来，就照理讲他觉得对史湘云来讲这个应该很容易，很容易就做好的东西怎么会拖了这么久，就是现在宝钗提醒他才恍然大悟的，恐怕他工作很多，就是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悠闲了，那这个十个蝴蝶结子史湘云做完就托人送过来，还特别交代说这是粗打的，就是随便打着，说你在别处，随便使吧， 啊，就说不要拿来当认真的东西，就是好玩的，随便打。要匀净的，要打得非常好的，很均匀的，很干净的，要匀净的。等明天来，就是以后我来的时候住到你们家，我再好生打吧。好，就袭人忽然懂了，就说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因为在家里他没有办法做，因为他做别人家的东西会被挨骂。啊，因为就说你家里的东西还没做完，怎么做别人的东西？就是可能叔叔婶婶对他有点刻薄了啊，有点不像自己亲生母亲那么好，他又不方便讲，所以他才说等改天我来住在你们家，那个时候比较闲，所以我再来好生打啊，就打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给你们。那现在听宝姑娘这样说，想来我们烦他啊，就袭人想说，哎呀，我们一直麻烦他，麻烦他。他又不好推辞，不知道在家里怎么样三更半夜的做呢，因为不好意思讲出来又不好推辞，所以只好半夜爬起来做啊，就是觉得史湘云很辛苦，就是这样子来做事，可是我也糊涂了啊，就觉袭人就觉得有点不安，觉得自己不知道史湘云的处境，还一直麻烦他，一直麻烦他，他早知道是这样我也不敢麻烦他了。好，宝钗就说，上次他告诉我在家里做活计做到三更天啊，做到半夜三更的，如果替别人做一点半点，他家里的那些奶奶太太们就不受用啊，就不受用，意思说你怎么不替我们自己家的人做啊，怎么替别人家人做啊，就会骂他啊，就是这是宝钗透露出来的。所以你看到宝钗察言观色懂事，可是我也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宝钗在笼络人上非常厉害的，所以等一下他就说，袭人我来帮你做，所以宝玉以后的鞋子什么都跑到宝钗那边去，变成宝钗在做。所以我不知道，就是《红楼梦》你越看多以后你越害怕，就是说原来你觉得不经意的东西，原来作者可能都有伏笔啊，都有伏笔，就是你也开始觉得，哎，到底宝钗有没有夸张这个史湘云在家里面的待遇，是不是真的到这么严重的状况？可是因为结果很有趣，就是最后鞋子啊什么就是宝钗在做了。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很微妙，也随着你不同的年龄，你真的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说，我在小学五年级第一次读《红楼梦》，最喜欢的就是宝钗，因为觉得这么好的人啊，就是他，你看他所有的事情他就揽过来做，揽过来做。可是很奇怪，你越大以后你越害怕，因为这个人真不简单啊，就是他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他的安排当中，就他该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而且出现以后他要讲的话以及他要最后的结果，他完全在他的计算当中。那我还是希望大家了解到，不是好坏的问题啊，不是因此而说宝钗好或不好，而是说这个个性很复杂啊，就是宝钗的个性上的那种层次之多、城府之深，恐怕都是我们很难想象掉的。